美国大型医疗机构发现新冠患者中风几率高，科学家正在重新认识病毒的攻击性。另外，人们在期待疫苗早日诞生的同时，病毒也在变异，疫苗研发赶得上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首先，纽约西乃山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发现，新冠病人死于中风的概率很高，其中很多是30到5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什么？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攻击性有了哪些新的认识？要如何来调整治疗的方向？今天我们就请台湾大学医学院心脏内科临床教授苏大成医师来解答相关的疑问。苏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纽约市最大的医疗机构西乃山医院，它在过去3个星期来接收了很多的这个中风的病人，但其中呢，有32个中风病人当中，有19个是新冠感染者，几乎占了这个中风病例的60%，而且很多是在30和50岁之间的年轻人。那么这些让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攻击方式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关于为什么年轻人会因为跟新冠这个病毒感染而发生了中风这个事情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就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的是血栓，然后呢是在发生在你的所谓的动脉硬化，然后发生这件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以这些病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来讲，他们的动脉硬化应该不是非常的厉害。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为什么会发生血栓而造成他的一个中风的表现？可能我们就要去想，是不是他的血栓系统发生了一些所谓的状况，比如说你的血小板破坏，还是说你的这个凝血的因子它的增加，很明显的增加。那当然最近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期刊里面所发表的，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在 JACC 就是在4月15号才应该是2个礼拜前他们就有一个论文来发表。那这个美国的心脏学会的这个杂志呢，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是 D-dimer 啊 ，D-dimer。那 D-dimer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的fibrinogen 就是算是我们的血栓的这个因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fibrinogen。 那这个 fibrinogen 呢，它就发生了血栓之后呢，它把它必须要把它溶解掉嘛。这个血栓溶解之后的这个碎片呢，我们叫做 D-dimer， 一个 D 然后一个 dimer，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我们在面对病人有没有发生血栓的时候，我们时常测量的指标。那这个研究里面它主要就是在纽约这边这个地区发生的重大的这些这么多的病人，他们做了一些整理哈，他们所看到的结果就是说D-dimer 上升了，然后他们的血小板是下降了，意思就是代表说血小板被破坏了，然后呢他们这个 D-dimer 其实它就是一个总和啦，就是假设你的血栓增加了，它的 D-dimer 就增加了。这个是我们一般面对于你有没有脚有没有一个静脉的栓塞，或者是肺部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肺的栓塞，我们都会去测量这个 D-dimer。 那他们的量了很多的指标，包括很多的发炎指标，包括很多的血栓指标，但是他们发现两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 D-dimer 上升了，然后他的这个血小板的被消耗掉了，血小板的数量下降了，就血小板下降，然后呢这个 D-dimer 上升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病人他们身上发生了血栓，而且这个血栓是蛮大片的，而造成的所谓的是这个脑部的这个飞出去之后呢，就在脑部里面发生了栓塞。那这个基本上就不是我们一般来讲说心脏飞出去的血栓。心脏飞出去的血栓呢，你会觉得说是心脏里面的它比如说有心房颤动啊，还是说心脏里面有瓣膜出问题了，然后它让这个血栓形成了，也不是从脚里面飞上来的。因为这些人来讲呢，他是脑部为发生，但是他脚没有问题啊，脚没有发生那么明显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血栓就是在你的这个脑部发生了，而且是一个蛮严重的表现。
嗯， 那我本来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西乃山医院的医生他发现这个脑血栓呢，通常的脑血栓是发生在这个动脉里面，也就是血液从心脏流出的血管里面，现在就是发生在这个相反的方向里面。您刚才那个是给我们解释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意思就是说它原发性就在你的 脑血管里面发生了，它在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而不是在从心脏里面，我们叫做 cardiogenic， 就是我们心这个叫做心因性的血栓，好，从心脏里面产生的血栓，然后它飞到我们很多的地方去，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就是就是前过去这一段时间，过去几年里面，大家非常热衷的，就是一直希望能够用新的药物来治疗的，叫做心房颤动，心脏那个心房哈，心房跟心室那个心房，因为它有各种的因素，它扩大了。还是说它是因为风湿性的心脏病，所以它扩大了，扩大之后呢，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它就变成心脏的心房没有办法，所谓的是心房打一下，心室打一下，没有办法 synchronize， 没有办法这个所谓的协调性的这样收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在上面变成颤抖，心房颤抖的时候，它会形成血栓，那血栓的时候，它打出去的就会造成中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二十年来我们发明的新药，包括一些抗血栓的用药，其实都是目的就是要去治疗这个所谓的心房颤动所造成的血栓。那这一次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病人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层，而且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所以这个才是让大家这个心脏还是说这些脑中风的这些专家们呢，大家非常觉得纳闷，而且希望能够找原因的地方。
那在这个新冠病人发现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之下，有哪些手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我们在对急性脑中风有两种治疗方式了，有一种治疗方式就是跟他打就是 IV 哈，从你的静脉里面去打那个所谓的是我们叫 TPA，TPA 就是一个组织的一种血栓的一种溶解剂，好，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就是静脉的一个血栓的溶解剂。那这个药物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通常以前在思考，就是说急性脑中风在三个小时之内，我们来打这个药，那其实可以让病人很快的就可以把血栓打通。好，那甚至到最近来讲呢，甚至在4.5个小时里面，我们都希望说他能够很积极的去帮忙病人，除了避开一些所谓的禁忌症以外。哦，还是非常老的病人以外，还是说他本来就有血栓，就是本来就容易出血的病人，我们会有一些禁忌之外，那我们都会建议针对急性脑中风的病人，能够在4.5个小时之内跟他打所谓的是血栓的溶解剂。好，这个是以前的治疗。那另外一种病人呢，我们甚至就是在最近这三年来，应该是最近5年来，大家很积极的治疗，就是所谓的直接就跟我们在做心导管一样。我们就放一根这个所谓的是一个心导管的一个该外哈，这个所谓的指引的，然后就直接去找到那个血管阻塞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一方面就是就放支架，把那个就是把那个血栓把它吸出来，吸出来之后呢，甚至有的状况还会放一个支架，不过基本上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用机械性的方式跟做心导管一样。到我们的所谓的阻塞的血管去把这个血抓出来，我相信您刚刚在这里面所提的案例就是这样的案例，哦，它就是这个其实是目前公认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可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反而这个病人一抓出来之后，他血栓又马上形成了。
对，代表说苏医师有一个例子，对，就是纽约西乃山医院，他收到这样一个病人，他才44岁，平时呢也没有说会有心血管方面的慢性病，结果他这一次医生，他当然是一个新冠的感染者，医生给他排除这个血栓的时候，发现刚把血块拿出来，新的血块又马上在周围形成了，对这个现象，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这次新冠病毒它所引起的血栓呢，是直接病毒呢，应该病毒它造成血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它去攻击我们的所谓的是血管壁，好，它在血管壁造成发炎，我们讲的就是像内皮细胞啊，还是说是甚至是血小板，也是它攻击的对象， 它去攻击之后呢，就造成了所谓的你的这个内皮细胞，因为内皮细胞是我们全身的血管动脉血管都密闭的哈，等于是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内皮细胞。但这个内皮细胞呢，它受到这个病毒的攻击的时候呢，它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它会产生很多的反应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状况之后，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叫做发炎指标也好，还是所谓的是一些所谓的一些我们细胞的碎片的产生，那这些东西就变成说就变成是会促进所谓的是我们身体的血栓的凝集呀、啊，血栓就容易凝集，它去攻击血小板，血小板就受伤了。那等于是它就会引发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 cascade， 就是一个受伤，然后呢血栓凝集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这个病毒是产生这样的效应的时候啊，它血栓凝集的地方，你把这个血栓拿掉，那我们应该是那个地方是有受伤的位置，那个血栓马上就继续形成。这个血栓从何来也不清楚，然后呢也不是这里有一个火山口，我们去把它塞起来。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况之下，你用所谓的血栓的一个治疗的方式要去处理的时候，就是我们用这个 thrombectomy 哈，叫做血栓切除术哈，我要把它一摘除，结果是一摘除的结果是更惨。
那苏医生，你刚才介绍的，也就是说，在发现了这种血栓的现象以后，我们要在治疗新冠肺炎的时候，要采取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方法。
是目前来讲，他们也是建议，就是说，所谓的抗凝血的治疗，目前应该是这些病人，尤其是已经怀疑有新冠感染的病人，你都必须要去监测他到底是不是有血栓。你说你要去测 D-dimer， 你要去看他的这个凝血的因子，你要去看他的血小板的问题。接下来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假设有这个 D-dimer 有增加，有血栓现象的病人，你必须要及早去给他用所谓的是抗血栓的药物的治疗，来预防他发生进一步发生中风的现象。所以这个目前来讲，就是美国心脏协会也好，还是说在欧洲的他们的一些研究的团队，他们都看到这个现象，包括法国，包括这个所谓的是荷兰的研究团队，他们都看到了，就是抗血栓的药物的治疗，目前是对于新冠病人，要预防它发生中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考跟最重要的一个用药。是。
那苏医生，那在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治疗中风要及早，这是关键。那现在很多的人啊，有的时候有咳嗽，有头痛的时候，他不是非常愿意去医院看病，因为怕反而去了医院会感染到病毒。那有哪些红色的信号警号要提醒这个病人赶快要去就医了
？OK， 好，我想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在美国，我记得好像是很多稍微有一点点发烧咳嗽呢，你都会被建议在家里面隔离就好了，你不要出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温度，你可以自己去监测自己的温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温度，你的耳温啊，我想耳温还是比较准的，你的耳温如果没有超过 37.5°C， 因为目前过去都用38°C 嘛，但是其实在美国跟英国的一个最近这两三年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呢，其实人类的体温目前大概是正常体温是 36.5 到 36.6 左右啦。那我们在台湾量到的体温更低，就 36.2 到 36.3、哦。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人的体温都是这样的体温之下，我们加1°C 叫做异常的话，那就是差不多 37.5°C。所以因为这次新冠肺炎也有很多病人是所谓的 low grade,、哦、就是所谓的低度的发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一直监测你的体温，如果是超过 37.5°C,而且你有咳嗽，那我还是有一个建议，就是有一个血氧机，如果有血氧机的，你们可以买一个血氧机。你的血氧机，你如果一般人大概平常大概都是97到99之间了，年轻人，但是年纪大的呼吸本来就有 COPD 还是有气喘的病人，有的人大概是95-96，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在自我监测你的血氧的数值，如果它会掉到95以下的时候，就是你比你原来的数字，你本来原来是97-98，但是你会掉到94以下、95以下，就是说你已经低了3%的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呢， 你大概就觉得不对，因为你有呼吸困难嘛。但是更客观的指标就是看你有没有血氧掉。所以你如果说你有呼吸困难，你有咳嗽，而且你有发烧，对不起哦，你大概是中奖了哦。意思就是这次新冠病毒很多都是会侵犯到让你的肺部会缺氧嘛，所以我们会讲到胸闷。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必备几个东西嘛，一个是血压计嘛，你可以知道你的心跳，你知道你的这个血压的状况，你要量一下你的耳温啊，你的耳温有没有说这个是真的是叫做已经超过发烧的这个标准。第三个呢，你就去监测一下你的血氧有没有掉到95以下。你掉到95以下，当然是跟你平常来做比对啦。你平常是98 99的人，你突然掉到95以下，那是不对的，那绝对是不对的。你必须要赶快去救，因为已经是一个警讯出来了，告诉你真的是不对了。
好，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苏大成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接下来病毒在变异，疫苗研发跟得上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有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突变，改变了治病的方式。那病毒变异给研发疫苗带来哪些困难？疫苗能不能赶上72变的病毒？今天我们就请台湾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制剂厂的执行厂长刘世任博士来为我们解答相关的疑问。刘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这个中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发现，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异，改变了治病的方式，而且这份报告说这个变异可能有30多种。那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给研制疫苗带来哪些困难。
OK， 好的，那我们大概要从这个病毒的变异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这个病毒它本身就是个 RNA 的病毒，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容易变的一种病毒，这是它的天性。那它的改变到底会不会突变，到底会不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影响，事实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观察以及研究，才会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数据或者一个现象。那在我注意到的是，这个报告里面呢，事实上它只有从脊柱的病毒里面看到它的变异，然后发现了一些改变，它可能让病毒长得更快啦。那但是这个长得更快，未来是不是直接会跟致病力产生连结？那其实还是要再观察。那在这个因为突变是它的特性，所以呢，它要做成变成有影响的时候，那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也就是它本来就是比如说10^4到10^6的变异的这个速度，那变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可能就改变了，但是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变在不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我们要看到突变的情形到底会不会变成一种趋势。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去从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站叫 GISAID 的网站，它上面呢，事实上收集了，目前为止大概有15000笔的基因的资料。那它从里面的资料的分析呢，可以发现，事实上现在可以说只有演化出来3个演化株或者是演化的分支。那在这个3个主要群别里面，因为它分成3群，所以表示什么呢？在这3群里面，它是一个比较固定方向的一个演化，一种突变。 但是从这三个主要的突变里面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它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特别是在它的表面蛋白 spike protein 上面，事实上只有变了一个氨基酸。那意思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呢，可能不太会影响到疫苗的研制。
那刘博士，你刚才讲的就是非常的专业化。那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研发的疫苗主要有哪些种类？那能不能赶上这个疫情的发展呢？
好，那简单的讲，这个疫苗的种类就是有死毒的疫苗，或者是重组病毒疫苗，或者重组的蛋白疫苗。那这几个疫苗呢，基本上他们所用的抗原都是它的结构蛋白 spike protein， 就是中文好像叫棘蛋白，好，这样好像比较清楚，棘蛋白。好，这个棘蛋白事实上就是这个疫苗开发它主要的一个含的成分。所以呢，只要这个病毒的演化上面没有改变了这个棘蛋白上面的序列，或者它的序列没有影响到它的结构，那么这些疫苗的开发理论上它都应该还是可以很有效的。
那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病毒啊，它的变异，但它的主要的部分并没有变，所以不会给疫苗研制带来太大的挑战。那也有科学家说，这个病毒的它的变异不一定是坏事，也可能它越变越弱了，它的攻击性减弱了，有没有这个发现？
其实我们从最近的报道里面，从各地方的传来的一个讯息，事实上你可以慢慢发现，确实这个病毒呢，它的致病能力看起来似乎在人体之间越传播越久，好像它致病能力也慢慢下降了。所以不管哪一个国家，它的趋势都是到达一个顶端之后，其实它就慢慢降下来了，显示说这个病毒在体内经过一直的循化，它似乎它的致病力也下降了。这个呢，就像是说这个病毒它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所以呢他也要让这个人呢继续活下去，不然他自己也活不了了。我们回头看看 SARS 的情形就知道，因为呢他这个病毒很凶，就把这个病人呢很快就杀死了，结果呢也断送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的病毒他变聪明了，他会在你的体内呢慢慢慢慢循化到他跟你好像有一点可以和平共存。特别是你有看到有非常多都是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那你就可以知道有些感染者，有些病毒它在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似乎越来越可以在人体内生存，所以或许它得跟我们跟一阵子了。
嗯，那这是不是可以说它以后的毒性会减弱，就是致死率会减低呢？
对，从这边来看，我会认为它应该会慢慢的降低它的致死率。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冠状病毒里面呢，事实上会产生会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其实不止它而已，事实上在人体至少有比较常见的就有四种不同的冠状病毒。那其实有一些它一开始的来源也是从蝙蝠来，然后呢经过宿主，然后呢才到人体，那可是呢过一阵子之后它好像就在人体常见了，但是它的症状就蛮轻微的，就是一般的感冒。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呢病毒也在找它的出路，它希望跟你共存，它不想伤害你，所以让你的身体呢可能出一点小小的流鼻水啦，咳嗽啦，但是它可能不到致命。那希望这个也是像我们预期一样，因为目前看起来有这种趋势，那我们也希望照我们的预期一样，它可能就慢慢的、慢慢的变成平常的感冒，这是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发展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是说，在近期内，它的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对，我想最近的几年内应该威胁还是大的，因为它的突变到就是它的一直的演化过程，演化到可以适应你，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不可能一下子就演化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从 SARS 那么快就消失，但是你想想看 SARS 到现在的这个 COVID-19， 事实上他们的相似性还是非常高的哦，70-80% 以上的相似率哦，所以表示会变化是一定在的，突变也一直在，只是突变到出来有意义，可能不见得会那么快。
你刚才现在就是目前的认为，就是这些非常在人类当中这种大流行的烈性的病毒，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野生动物，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蝙蝠啊，甚至黑猩猩这样的。那在研发疫苗的这个一部分，是不是关键要找到它在大自然中这个跨物种传播的这个链接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边可能跟疫苗的研发比较难施上力，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比如说我就算知道蝙蝠它是来源，我也不可能去把每一只蝙蝠都把它打疫苗，哦，而且如果说它感染另外一个宿主，事实上我们也不晓得宿主是谁，哦，所以你 其实很难说要去做一个普遍性的疫苗的施打。但是呢，你如果知道是这一些野生动物，它真的是很容易传染这个所谓的烈性 的疾病，那我们应该是尽量避免近距离去接触它，或者是少吃它，哦，这个我们就要尽尽我们的口腹之欲，不要吃这些野味。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说我们要发展疫苗去把它们的阻断，可能比较容易做一点。
那如果疫苗研发成功后，新冠病毒再继续的变异，那这样疫苗的有效期会有多长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说，我想听众就可以不用担心的，就是说现在研发的疫苗不会马上就没有用了。现在研发的疫苗，事实上从那么久的时间以来，包括 SARS 到现在十几年了，它的变异其实也没那么大哦。那他们还是有一些共通性在的。虽然是说主要的部分有一些变化了，但是我们只要针对它没有变化的部分去发展疫苗，这个疫苗可以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的。
好，非常感谢台湾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制剂厂执行厂长刘世任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疫情期间外出购物时要注意哪些事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醒大家，在疫情期间尽量在网上购物。如果你一定要亲自到店里去买必需品的话，尽量挑选人少的时候，比如说早上和晚上。进商店之前先戴上口罩，用消毒纸巾擦一下推车的把手，和其他的顾客保持6英尺的距离。付款的时候尽量用非触摸式的方式。购物完成后用干洗液擦手，不要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嘴巴和鼻子。回家后一定要记得洗手。好，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大型医疗机构发现新冠患者中风几率高，科学家正在重新认识病毒的攻击性。另外，人们在期待疫苗早日诞生的同时，病毒也在变异，疫苗研发赶得上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首先，纽约西乃山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发现，新冠病人死于中风的概率很高，其中很多是30到5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什么？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攻击性有了哪些新的认识？要如何来调整治疗的方向？今天我们就请台湾大学医学院心脏内科临床教授苏大成医师来解答相关的疑问。苏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纽约市最大的医疗机构西乃山医院，它在过去3个星期来接收了很多的这个中风的病人，但其中呢，有32个中风病人当中，有19个是新冠感染者，几乎占了这个中风病例的60%，而且很多是在30和50岁之间的年轻人。那么这些让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攻击方式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关于为什么年轻人会因为跟新冠这个病毒感染而发生了中风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就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的是血栓，然后呢是在发生在你的所谓的动脉硬化然后发生这件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以这些病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来讲，他们的动脉硬化应该不是非常的厉害。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为什么会发生血栓而造成他的一个中风的表现？可能我们就要去想，是不是他的血栓系统发生了一些所谓的状况，比如说你的血小板破坏，还是说你的这个凝血的因子它的增加，很明显的增加。那当然最近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期刊里面所发表的，就是告诉我们啊，因为在 JACC 就是在4月15号才应该是2个礼拜前啊，他们就有一个论文来发表。那这个美国的心脏学会的这个杂志呢，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是 D-dimer 啊 ，D-dimer。那 D-dimer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的Fibrinogen 就是算是我们的血栓的这个因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Fibrinogen。 那这个 Fibrinogen 呢，它就发生了血栓之后呢，它把它必须要把它溶解掉嘛。这个血栓溶解之后的这个碎片呢，我们叫做 D-dimer， 一个 D 然后一个 dimer，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我们在面对病人有没有发生血栓的时候，我们时常测量的指标。那这个研究里面它主要就是在纽约这边这个地区发生的重大的这些这么多的病人，他们做了一些整理哈，他们所看到的结果就是说D-dimer 上升了，然后他们的血小板是下降了，意思就是代表说血小板被破坏了，然后呢他们这个 D-dimer 其实它就是一个总和啦，就是假设你的血栓增加了，它的 D-dimer 就增加了。这个是我们一般面对于你有没有脚有没有一个静脉的栓塞，或者是肺部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肺的栓塞，我们都会去测量这个 D-dimer。 那他们的量了很多的指标，包括很多的发炎指标，包括很多的血栓指标，但是他们发现两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 D-dimer 上升了，然后他的这个血小板的被消耗掉了，血小板的数量下降了，就是血小板下降，然后呢这个 D-dimer 上升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病人他们身上发生了血栓，而且这个血栓是蛮大片的，而造成的所谓的是这个脑部的这个飞出去之后呢，就在脑部里面发生了栓塞。好，那这个基本上就不是我们一般来讲是心脏飞出去的血栓。心脏飞出去的血栓呢，你会觉得说是心脏里面的它比如说有心房颤动啊，还是说心脏里面有瓣膜出问题了，然后它让这个血栓形成了，也不是从脚里面飞上来的。因为这些人来讲呢，他是脑部为发生，但是他脚没有问题啊，脚没有发生那么明显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血栓就是在你的这个脑部发生了，而且是一个蛮严重的表现。
嗯， 那我本来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西乃山医院的医生他发现这个脑血栓呢，通常的脑血栓是发生在这个动脉里面，也就是血液从心脏流出的血管里面，现在就是发生在这个相反的方向里面。您刚才那个是跟我们解释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意思就是说它原发性就在你的 脑血管里面发生了，它在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而不是在从心脏里面，我们叫做 cardiogenic， 就是我们心这个叫做心因性的血栓，啊，从心脏里面产生的血栓，然后它飞到我们很多的地方去，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就是就是前过去这一段时间，过去几年里面，大家非常热衷的，就是一直希望能够用新的药物来治疗的，叫做心房颤动，心脏那个心房哈，心房跟心室那个心房，因为它有各种的因素，它扩大了。还是说它是因为风湿性的心脏病，所以它扩大了。扩大之后呢，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它就变成心脏的心房没有办法，所谓的是心房打一下，心室打一下，没有办法 synchronize， 没有办法这个所谓的协调性的这样收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在上面变成颤抖。啊，心房颤抖的时候，它会形成血栓。那血栓的时候，它打出去的就会造成中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二十年来我们发明的新药，包括一些抗血栓的用药，其实都是目的就是要去治疗这个所谓的心房颤动所造成的血栓。那这一次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病人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层，而且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所以这个才是让大家这个心脏还是说这些脑中风的这些专家们呢，大家非常觉得纳闷，而且希望能够找原因的地方。
那在这个新冠病人发现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之下，有哪些手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我们在对急性脑中风有两种治疗方式了哈，有一种治疗方式就是跟他打就是 IV 哈，从你的静脉里面去打那个所谓的是我们叫 TPA，TPA 就是一个组织的一种血栓的一种溶解剂，好，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就是静脉的一个血栓的溶解剂。那这个药物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通常以前在思考，就是说急性脑中风在三个小时之内，我们来打这个药，那其实可以让病人很快的就可以把血栓打通。好，那甚至到最近来讲呢，甚至在4.5个小时里面，我们都希望说他能够很积极的去帮忙病人，除了避开一些所谓的禁忌症以外。哦，还是非常老的病人以外，还是说他本来就有血栓，就是本来就容易出血的病人，我们会有一些禁忌之外，那我们都会建议针对急性脑中风的病人，能够在4.5个小时之内跟他打所谓的是血栓的溶解剂。好，这个是以前的治疗。那另外一种病人呢，我们甚至就是在最近这三年来，应该是最近5年来，大家很积极的治疗，就是所谓的直接就跟我们在做心导管一样。我们就放一根这个所谓的是一个心导管的一个该外哈，这个所谓的指引的，然后就直接去找到那个血管阻塞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一方面就放支架把那个就是把那个血栓把它吸出来，吸出来之后呢，甚至有的状况还会放一个支架，不过基本上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用机械性的方式跟做心导管一样。到我们的所谓的阻塞的血管去把这个血抓出来，我相信您刚刚在这里面所提的案例就是这样的案例。好，它就是这个其实是目前公认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可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反而这个病人一抓出来之后，他血栓又马上形成了。
对，代表说苏医师有一个例子，对，就是纽约西乃山医院，他收到这样一个病人，他才44岁，平时呢也没有说会有心血管方面的慢性病，结果他这一次医生，他当然是一个新冠的感染者，医生给他排除这个血栓的时候，发现刚把血块拿出来，新的血块又马上在周围形成了，对这个现象，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这次新冠病毒它所引起的血栓呢，是直接病毒呢，应该病毒它造成血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它去攻击我们的所谓的是血管壁，好，它在血管壁造成发炎，我们讲的就是像内皮细胞啊，还是说是甚至是血小板，也是它攻击的对象，它去攻击之后呢， 就造成了所谓的你的这个内皮细胞，因为内皮细胞是我们全身的血管动脉血管都密闭哈，等于是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内皮细胞。但这个内皮细胞呢，它受到这个病毒的攻击的时候呢，它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它会产生很多的反应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状况之后，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叫做发炎指标也好，还是所谓的是一些所谓的一些我们细胞的碎片的产生，那这些东西就变成说就变成是会促进所谓的是我们身体的血栓的凝集呀、啊，血栓就容易凝集，它去攻击血小板，血小板就受伤了。那等于是它就会引发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 cascade， 就是一个受伤，然后呢血栓凝集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这个病毒是产生这样的效应的时候啊，它血栓凝集的地方，你把这个血栓拿掉，那我们应该是那个地方是有受伤的位置，那个血栓马上就继续形成。这个血栓从何来也不清楚，然后呢也不是这里有一个火山口，我们去把它塞起来。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况之下，你用所谓的血栓的一个治疗的方式要去处理的时候，就是我们用这个 thrombectomy 哈，叫做血栓切除术哈，我要把它一摘除，结果是一摘除的结果是更惨。
嗯，那苏医生，你刚才介绍的，也就是说，在发现了这种血栓的现象以后，我们要在治疗新冠肺炎的时候，要采取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方法。
是。目前来讲，他们也是建议，就是说，所谓的抗凝血的治疗，目前应该是这些病人，尤其是已经怀疑有新冠感染的病人，你都必须要去监测他到底是不是有血栓，啊，你说你要去测 D dimer， 你要去看他的这个凝血的因子，你要去看他的血小板的问题，接下来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假设有这个 D dimer 有增加，有血栓现象的病人，你必须要及早去给他用所谓的是抗血栓的药物的治疗，来预防他发生进一步发生中风的现象。所以这个目前来讲，就是美国心脏协会也好，还是说在欧洲的他们的一些研究的团队，他们都看到这个现象，包括法国，包括这个所谓的是荷兰的研究团队，他们都看到了。就是抗血栓的药物的治疗目前是对于新冠病人要预防它发生中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考跟最重要的一个用药。是、
嗯、那苏医生那在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治疗中风要及早，这是关键。那现在很多的人啊，有的时候有咳嗽，有头痛的时候，他不是非常愿意去医院看病，因为怕反而去了医院会感染到病毒。那有哪些红色的信号警号要提醒这个病人赶快要去就医了
？OK， 好，我想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在美国，我记得好像是很多稍微有点点发烧咳嗽呢，你都会被建议在家里面隔离就好了，你不要出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温度，你可以自己去监测自己的温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温度，你的耳温啊，我想耳温还是比较准的，你的耳温如果没有超过 37.5°C， 因为目前过去都用38°C 嘛，但是其实在美国跟英国的一个最近这两三年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呢，其实人类的体温目前大概是正常体温是36.5到36.6左右啦。那我们在台湾量到的体温更低，就36.2到36.3。好，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人的体温都是这样的体温之下，我们加1°C 叫做异常的话，那就是差不多37.5°C。所以因为这次新冠肺炎也有很多病人是所谓的 low grade， 好，就是所谓的低度的发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一直监测你的体温，如果是超过37.5°C。而且你有咳嗽，那我还是有一个建议，就是有一个血氧机哈，如果有血氧机的，你们可以买一个血氧机。你的血氧机，你如果一般人大概平常大概都是97到99之间的年轻人，但是年纪大的呼吸本来就有 COPD 还是有气喘的病人，有的人大概是95、96哈，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在自我监测你的血氧的数值啊，如果它会掉到95以下的时候，就是你比你原来的数字，你本来原来是97、98，但是你会掉到94以下，就是说你已经低了3%的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呢，你大概觉得不对哈，因为你有呼吸困难嘛。但是更客观的指标就是看你有没有血氧掉， 所以你如果说你有呼吸困难，你有咳嗽，而且你有发烧，对不起哦，你大概是中奖了哦。哦，意思就是这次新冠病毒很多都是会侵犯到让你的肺部会缺氧嘛，所以我们会讲到胸闷。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必备几个东西嘛，一个是血压计嘛，你可以知道你的心跳，你知道你的这个血压的状况。你要量一下你的耳温，好，你的耳温有没有说这个是真的是叫做已经超过发烧的这个标准。第三个呢，你就去监测一下你的血氧有没有掉到95以下。你掉到95以下，当然是跟你平常来做比对啦。你平常是98 99的人，你突然掉到95以下，那是不对的，那绝对是不对的。你必须要赶快去救，因为已经是一个警讯出来了，告诉你真的是不对了。
好，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苏大成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接下来病毒在变异，疫苗研发跟得上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有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突变，改变了治病的方式。那病毒变异给研发疫苗带来哪些困难？疫苗能不能赶上72变的病毒？今天我们就请台湾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制剂厂的执行厂长刘世任博士来为我们解答相关的疑问。刘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这个中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发现，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异，改变了治病的方式，而且这份报告说这个变异可能有30多种。那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给研制疫苗带来哪些困难？
OK， 好的。那我们大概要从这个病毒的变异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这个病毒它本身就是个 RNA 的病毒，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容易变的一种病毒，这是它的天性。那它的改变到底会不会突变，到底会不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影响，事实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观察以及研究才会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数据或者一个现象。那在我注意到的是，这个报告里面呢，事实上它只有从脊柱的病毒里面看到它的变异，然后发现了一些改变，它可能让病毒长得更快啦。那但是这个长得更快，未来是不是直接会跟致病力产生连结？那其实还是要再观察。那在这个因为突变是它的特性，所以呢，它要做成变成有影响的时候，那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也就是它本来就是比如说10^4到10^6的变异的这个速度，那变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可能就改变了，但是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变在不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我们要看到突变的情形到底会不会变成一种趋势。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去从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站叫 GISAID 的网站，它上面呢，事实上收集了，目前为止大概有15000笔的基因的资料。那它从里面的资料的分析呢，可以发现，事实上现在可以说只有演化出来3个演化株或者是演化的分支。那在这个3个主要群别里面，因为它分成3群，所以表示什么呢？在这3群里面，它是一个比较固定方向的一个演化，一种突变。但是从这3个主要的突变里面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它对于 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特别是在它的表面蛋白 spike protein 上面，事实上只有变了一个氨基酸。那意思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呢，可能不太会影响到疫苗的研制。
那刘博士，你刚才讲的就是非常的专业化，那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研发的疫苗主要有哪些种类，那能不能赶上这个疫情的发展呢？
好，那简单的讲，这个疫苗的种类就是有死毒的疫苗，或者是重组病毒疫苗，或者重组的蛋白疫苗。那这几个疫苗呢，基本上他们所用的抗原都是它的结构蛋白 spike protein， 就是中文好像叫做棘蛋白，好，这样好像比较清楚。棘蛋白，好，这个棘蛋白事实上就是这个疫苗开发它主要的一个含的成分。所以呢，只要这个病毒的演化上面没有改变的这个棘蛋白上面的序列，或者它的序列没有影响到它的结构，那么这些疫苗的开发理论上它都应该还是可以很有效的。
那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病毒啊，它的变异，但它的主要的部分并没有变，所以不会给疫苗研制带来太大的挑战。那也有科学家说，这个病毒的它的变异不一定是坏事，也可能它越变越弱了，它的攻击性减弱了，有没有这个发现？
其实我们从最近的报道里面，从各地方的传来的一个讯息，事实上你可以慢慢发现，确实这个病毒呢，它的致病能力看起来似乎在人体之间越传播越久，好像它致病能力也慢慢下降了。所以不管哪一个国家，它的趋势都是到达一个顶端之后，其实它就慢慢降下来了，显示说这个病毒在体内经过一直的循化，它似乎它的致病力也下降了。这个呢，就像是说，这个病毒它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所以呢，它也要让这个人呢继续活下去，不然它自己也活不了了。我们回头看看 SARS 的情形就知道，因为呢，它这个病毒很凶，就把这个病人呢很快就杀死了，结果呢也断送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的病毒它变聪明了，它会在你的体内呢，慢慢慢慢循化到它跟你，好像有一点可以和平共存，特别是你有看到有非常多都是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那你就可以知道，有些感染者，有些病毒，它在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似乎越来越可以在人体内生存，所以，或许它得跟我们跟一阵子了。
那这是不是可以说它以后的毒性会减弱，就是致死率会减低呢？
对，从这边来看，我会认为它应该会慢慢的降低它的致死率。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冠状病毒里面呢，事实上会产生会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其实不止它而已，事实上在人体至少有比较常见的就有四种不同的冠状病毒。那其实有一些它一开始的来源也是从蝙蝠来，然后呢经过宿主，然后呢才到人体。那可是呢过一阵子之后，它好像就在人体常见了，但是它的症状就蛮轻微的，就是一般的感冒。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呢病毒也在找它的出路，它希望跟你共存，它不想伤害你，所以让你的身体呢，可能出一点小小的流鼻水啦，咳嗽啦，但是它可能不到致命。那希望这个也是像我们预期一样，因为目前看起来有这种趋势，那我们希望照我们的预期一样，它可能就慢慢的慢慢的变成平常的感冒，这是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发展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是说在近期内它的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对，我想最近的几年内应该威胁还是大的，因为它的突变到就是它的一直的演化过程，演化到可以适应你，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不可能一下子就演化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从 SARS 那么快就消失，但是你想想看 SARS 到现在的这个 COVID-19 事实上它们的相似性还是非常高的 哦，70-80% 以上的相似率哦，所以表示会变化是一定在的，突变也一直在，只是突变到出来有意义，可能不见得会那么快。
你刚才现在就是目前的认为，就是这些非常人在人类当中这种大流行的烈性的病毒，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野生动物，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蝙蝠。甚至黑猩猩这样的。那在研发疫苗的这个一部分，是不是关键要找到它在大自然中这个跨物种传播的这个链接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边可能跟疫苗的研发比较难施上力。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比如说我就算知道蝙蝠它是来源，我也不可能去把每一只蝙蝠都把它打疫苗哦。而且如果说它感染另外一个宿主，事实上我们也不晓得宿主是谁，哦，所以你其实很难说要去做一个普遍性的疫苗的施打。但是呢，你如果知道是这一些野生动物，它真的是很容易传染这个所谓的烈性的疾病，那我们应该是尽量避免近距离去接触它，或者是少吃它，哦，这个我们就要尽尽我们的口腹之欲，不要吃这些野味。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说我们要发展疫苗去把它们阻断，可能比较容易做一点。
那如果疫苗研发成功后，新冠病毒再继续的变异，那这样疫苗的有效期会有多长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说，我想听众就可以不用担心的，就是说现在研发的疫苗不会马上就没有用了。现在研发的疫苗，事实上从那么久的时间以来，包括 SARS 到现在十几年了，它的变异其实也没那么大哦。那他们还是有一些共通性在的哦。虽然是说主要的部分有一些变化了，但是我们只要针对它没有变化的部分去发展疫苗，这个疫苗可以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的。
好，非常感谢台湾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制剂厂执行厂长刘世任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疫情期间外出购物时要注意哪些事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醒大家，在疫情期间尽量在网上购物。如果你一定要亲自到店里去买必需品的话，尽量挑选人少的时候，比如说早上和晚上。进商店之前先戴上口罩，用消毒纸巾擦一下推车的把手，和其他的顾客保持6英尺的距离。付款的时候尽量用非触摸式的方式，购物完成后用干洗液擦手，不要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嘴巴和鼻子，回家后一定要记得洗手。好，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是。